try to do三章第二节，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摩西说：“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一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？”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：“摩西，摩西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”又说：“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”摩西蒙上脸，因为怕看神。我们已经说过，摩西呢大概80岁的时候，那这一回呢，神找到他，神呼召他。那么这个大概就是他写完了诗篇90篇以后不久的事情。那么这次呢，神让他看见一个异象，那么这个异象呢就是荆棘的异象。那么我们说过，这个异象的特点在哪里呢？就是它火烧在荆棘上，但是荆棘却没有烧毁。我们晓得，对于摩西来说，他一天到晚在西乃旷野，所以他常常看到荆棘起火的，因为只要温度高一点，那么常常一团的火就把荆棘就烧掉了。但这一回不同，这一回呢，这个荆棘啊是一直继续的燃烧的，而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它没有烧毁，虽然它烧了，但是没有烧毁，所以他要看见这个异象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告诉他说：“摩西，摩西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你不要近前来，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呢是圣地。”那么这个火烧的这个荆棘呢，火烧荆棘呢，对于摩西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，因为这个可以说是他经过40年，最后等于像毕业证书一样，经过了40年，这40年神有他的美意的。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太多的细节，但是现在呢，时候到了，现在神可以开始用他了。那么然后呢，神就给他解释这几年，就是说神对于摩西这过去的40年和将来的40年，那么在神的眼光中，摩西永远就是那个荆棘。意思是说，摩西呢，在他自己的感觉里面，他是埃及的王子，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但神提醒他呢，他不过就是荆棘。我们说荆棘实在说来是最没有用的。一个我们知道说荆棘唯一的用处呢，就是点火燃烧。但是就是点火燃烧，不要忘记，一下子就不见了。但是如果摩西是荆棘的话，神这次没有用摩西。因为如果神用摩西的话，摩西几秒钟就化成灰烬，这是摩西最大的用处。但是现在神给他看见说，虽然他是荆棘，虽然他是老粗，但是呢，神的荣耀愿意在他身上被彰显，神愿意从荆棘里面来发声，从这个荆棘里面所发出来的声音，就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这个就是对于摩西的提醒，他最多不过是荆棘，一点用处都没有，他唯一的用处就是托住神的荣耀。所以不是因为他消耗了所以神得了荣耀，如果神他消耗的话，那几秒钟就没有了，几秒钟不到，摩西就到了尽头。但是现在那个火能够继续燃烧，证明什么？证明神根本用摩西，但是不用摩西来做燃料。什么叫燃料呢？燃料就是你消耗了，我得着荣耀了。但是不是，这不是蜡烛，蜡烛是减少了，别人就得着照亮了。这不是这里的图画。一个要被神使用的人，他永远是一堆的荆棘，他是没有用的，他很容易伤别人。他最大的用处就是被烧毁，但这一次连这个用处都不行，都没有。这一次神都不用他的资源，所以神用摩西，但是不用摩西来做燃料。所以这就变成什么呢？这就变成了摩西 一生的特点。意思就是说，从此以后，你带着以色列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别人看见你都是一层的荆棘。但是这个荆棘，神能够从里面发生的，因为不要忘记，神说话从天上说，大家知道；神从山上说话，大家也知道；神从旋风里面说话，圣经也有记载。但这一次很明显的，神是从荆棘里面说话的，所以就告诉我们说，神要用摩西，要借着摩西来告诉神人神的心意。但同时呢，他无论到什么地方，神的荣耀都在他身上，尤其是最后的40年，一个80岁的人、90岁的人、100岁的人、110岁的人，他无论到哪里，你知道他是没有用的，但是无论到哪里，他是最有用的，因为他托住了神的荣耀。所以等到他要看见这幅图画、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，神说：“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。”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啊，只有儿子穿鞋，奴隶是不穿鞋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今天如果你要侍奉神的话，你要不要带着你的履历表来？不要告诉我你是埃及王子，你应该站在奴仆的地位。神能用你，是神给你尊荣，不是你给神面子。许多时候，我们为神努力一点，为神侍奉一点，或者在教会里忙碌一点，我们觉得我们这样的人神非用我们不可，但是不，你看见今天神能用我们，滚着爬着跪着，我们应当来到他面前，是他把他荣耀给我们。所以圣经说，等到他一听见神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摩西就蒙上脸。摩西是个有头有脸的人，这次呢，他蒙上他的脸，因为怕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那个山上，就是神所约定的山上，那么圣灵神就是用那个火烧的荆棘来做开场白的。所以一面是结束他以往的40年，这是他的毕业证书。现在你明白吗？你真的承认你自己不过是一层的荆棘？40年前不是，40年前是埃及的王子，但是经过40年以后，你看圣灵在他身上工作，现在呢，神可以开始用他了。所以我们如果仔细地读摩西的3个14年，你就40年，你就要神怎么样训练他。第一个40年，他仿佛说我不能。第二个40年呢，第一个40年他说我能，因为是埃及王子嘛。第二个40年他仿佛说我不能。到了第三个40年，就有神能。所以就在这种情形底下，神开始用他。第一个40年我了不起，第二个40年我没有什么了不起，第三个40年就神是了不起的。所以我相信说，今天一个被神所使用的器皿，就像摩西一样，你看见经过了40年以后，那么神来找他。现在神知道他时候到了，但是摩西总觉得好消息来得太晚。为什么不30年前？为什么不是20年前？但是神来的正是时候，现在是摩西最有用的时候，就是当他说我最没有用的时候。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功课。然后接着神就把使命托付给他，就告诉他说，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毒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。我下来这3个字啊，就是2000年前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所说的话，我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真正最后真的全世界的苦情神都听见了。不要忘记，出埃及这里只是以色列的苦情，全世界的苦情神都听见了。然后神说我下来，那下来那一位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最终的目的当然要把他们怎么样带到美好宽阔流奶鱼蜜之地。那这什么？这证明说，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只是不是目的，神最终的目的要把以色列人带回到迦南美地，因为老早 他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已经立了约，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。所以埃及不是他们的，不是他们的前途。埃及不是神赐给他们的，不说埃及有安逸，埃及有荣华，各方面都有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最后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，他们忘记了，神没有忘记，所以神就兴起环境来，兴起逼迫来，他们落在苦难里面，他们哀声就达到神的面前。那么现在呢，神要借助摩西要把他们带回到迦南美地去。不过我已经说过了，这个最终的目的是迦南美地，出埃及好像我们蒙恩得救一样，迦南美地乃是指着我们生命成熟来说的，因为奶是动物的进化，蜜是植物的进化，所以奶与蜜加在一起所代表的生命的进化。所以等到我们生命长大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。那今天呢，一开始神把我们招出来，然后叫我们在旷野里面教我们怎么走。埃及的路我们会走，埃及怎么过日子我们会过，但是旷野我们就不会了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就是出埃，这就是这个神告诉摩西，那不错，在他们达到最后目标以前，有一站他们一定要经过的，神约好了，就在这个山上他们要来侍奉我。当然最重要的，根据生命记，我们的神是在旷野里面遇见他们，所以第一次以色列人他们过了逾越节的，他们吃了逾越节的，他们过了逾越节，他们接受了逾越节的血，羔羊的血，他们也吃了羔羊的肉，也过了红海。50天之久，你看见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，但他们还没有看见过神。所以一个基督徒的转捩点在哪里？就是他什么时候，他不是说他蒙了多少的恩典，我说他到底有没有与主面对面。所以这是摩西要做的，摩西一定要把以色列人带到一个地方，就是神的山。那么到那次，不光是神呀，摩西与神会面，这里摩西与神会面，对不对？当摩西与神会面，他看见的是火烧的荆棘，但是当以色列人与神会面的时候，他看见的是火烧的山，是整座的山是烧起来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同样的，我们知道和那座山，大家如果今天去看的话，根本是火烧，是根本是火山，老早根本已经死了好久的火山。你火可以烧着，但是火不可能烧着的，那里不可能烧着的。所以我们注意到，这个摩西所经过的，将来以色列人也要经过。摩西在哪里与主相会，我们的以色列人将来也要在哪里与主相会。那摩西的转捩点是与主相会的，与主相会，以色列转捩点应该也是这个神的山，就是西乃山。所以我想对于西乃山呢，大家许多的印象只是想到降律法，讲到西乃山就是雷轰，讲到西乃山不错，雷轰那种可怕的光景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犯罪了，原因在这里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罪人怎么能够站在西乃山呢？所以这就是后来我们需要懂得的故事。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，我想我们就会清楚了。那这个时候摩西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他说啊，我到以色列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。那这个可以说神特别启示给摩西的，神就把他自己的名字启示给摩西。那么这个名字是什么呢？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拥有的。其实在希伯来原文呢，就是我是那我是， I am that I am。 那这句话很不通的，对不对？我是这个，我叫我是谁，你是讲，但是他的名字是什么呢？名字就是我是。这个我是呢，有自有拥有的意思，就是有自由拥有的意思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的神从太初就有的，我们的神根本是第一个原因。所以有的人问说，人是神造的，神又是谁造的呢？ 这个话不通的，因为如果你讲到神是第一个原因的话，你已经问到底了。所以神就是给摩西看见说他是第一个原因，他是自由拥有的。所以如果你问我说我是什么呢，我是，那我是。所以我是 I am 就变成什么，就变成神的名字。是这样的一位神打发谁，打发他，打发这个，打发他，打发这个，打发这个，这样的一位神打发摩西到百姓中间，领他们出埃及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今天在出埃及过日子，尼罗河就可以了。但是你怎么可能在旷野过日子呢？除非你认识我们的神，就是我是。那么这个我是，下面等于是点点点，好像这句话没有完的，要整个人来填空的，一点都没有错。摩西呢，在实在神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是一直要等到1500年以后，有一个人来到地上。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好几次，我们的主说：“我是门，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我是生命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羊的门。”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他们要捉拿他的，他说我是，他们一听见我就是，他们就退后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就是神的名字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当这个神启示他自己的时候，其实是启示他的儿子的。因为只有等到有一天他儿子来到地上，那现在给我们看见说，我是什么呢？你要真理吗？他是真理。你要道路吗？他是道路。所以记得，这个就是耶和华名字的意思。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，你缺少什么？你缺少道路，他就是道路；你缺少真理，他就是真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基督就是一切。所以在这个名字的背后，这个名字实在说来是个预言。但是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，你看见说，当他们没有粮食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的，你看见主说他就是天上来的羊，神在旷野里为他们摆设宴席，他们渴的时候从磐石里面流出水来，只有这样一位神能够带领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。那只有在旷野你需要神迹的，因为在城市里面的日子，在尼罗河，在埃及的日子都是固定日子，每天过日子你几乎都可以预测的。旷野的生活，旷野的日子是不能预测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尤其在大而可畏的旷野，在西乃旷野，我们知道西乃旷野是全世界排水系统最好的地方，它不是没有雨水，它有；它也不是山里面没有水，也有；它不是地里面没有水，地里也有水，但它留不住水呀，一下子水就不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既然没有约旦河，但是起码你也需要有水源才可以。但是现在刚刚好，神所设计的西乃半岛是全世界最特别的。你去看 NASA 的照片了，就是太空总署的照片，如果你看所有这个地上的照片，最清楚的西乃半岛，因为西乃半岛上面常常没有云的，这是最稀奇的一件事情。而西乃半岛实在是定做的，它的的确确所有是世界排水系统最好最好的。所以你要想靠天然的资源，你看那些都留不住的。所以他们只有一个可能，能够在旷野里面生存，而且一生存就是40年。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解释？因为我是，那我是，这就是耶和华的名字。那么然后呢，摩西又对神说，他们怎么信我呢？他们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，意思就是说，那么你总要给我一些证据，证明说你是打发我去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就给他两个证据。所以神就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他说是杖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你明白吗？神如果要摩西的话，和杖发生关系，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杖代表他过去的40年，是那根杖，他牧养岳父的羊，那根杖就代表他过去40年每天是怎么经过的。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那40年没有浪费，但是问题就是那根杖在哪里，那根杖在你手里，所以你手里是什么，他说是杖。好，那现在问题在，如果你要让神来用你的话，那下面两件事你要发生。第一呢，就是耶和华说你把它丢在地上，他一丢在地上就变作蛇，摩西就赶快就跑开了。然后耶和华就对摩西说，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，他就在你手里，人就变成杖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神要用一个人？你怎么知道神要用摩西？基本上是他的杖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今天所依靠生活的那个本领也好，才干也好，就是那根杖所代表的。神如果用我们的话，你看见是他要用那根杖，没有错。那个杖代表我们的生活的原因，我们能糊一口饭吃，能过日子，是那口杖所代表。所以这个中间的40年，就是第二个40年，就是那根杖所代表的。但是现在你要认识，你要弄清楚，这个杖是代表你40年的生活，代表你40年生活。因为我们需要杖才能过日子，对不对？这是没有错，这也是合法的。但你要小心，当这个杖丢在地上的时候，只要它一贴近这个世界，一个地一贴近这块地，它就变成蛇了。结果呢，摩西就跑开了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我们手中的杖如果被世界来用的话，那结果呢，它是有毒的。摩西就跑开了。那摩西应该怎么做，神才能够能用他呢？其实不要忘记，那根杖后来就变成神的杖。那就是摩西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你不管做什么，你需要生活不错，但是你要记得，现在你要怎么样？现在你要拿住什么？拿住那根杖的尾巴，要拿住那个蛇的尾巴。换句话说，你要倒着拿。什么时候你倒着拿的时候，它在你的手里又变成那根杖。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许多的杖都要倒着来拿的，明白那个意思吗？你要抓住它的尾巴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是你用它，不是它来用你，你用这个你支配杖，不是杖来支配你。你可以拿得起来，你也可以放得下，因为你每次拿起来的时候，你看见为什么能变成一根杖呢？不是蛇呢？不会败坏你呢？因为你每次都是倒着拿的，你都是拿它的尾巴的，所以这样在手中又变成杖。所以这是第一个证据，就是如果你这样的话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向你显现。所以这个是他要的第一个凭据。那第二个凭据，那不要忘记啊，很重要。后来那个十个灾啊，跟这个有关系，所以证明说是神打发他去的。那么还有这个，然后呢，神又对他说：“你把手放在怀里。”他就把手放在怀里，急着抽出来，不料手长了大麻风，有血那样白。然后耶和华说：“你再把手放在怀里。”他就再把手放在我的机智从怀里抽出来，不料手已经复原，与周身的肉一样。所以这个时候摩西要知道一件事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所以摩西如果把他的手一放在怀里，结果就长大麻风了。每一个侍奉者都要知道说，在我们的里面没有良善，就像保罗所说，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。所以如果你不小心的话，你看你把它放在里面，给你那个表现一定是大麻风的表现。但是感谢主，因着死而复活的能力，第二次因着死，所以再摆进去，就表示说经过死而复活的能力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它又复原了。所以这是两次的原则。当你第一次圣经，你知道说这个很稀奇的一件事，就圣经里面的老大，你去看好了，你不管是这个谁呀、啊，你看以实玛利是老大，以撒是老二，对， 以扫是老大，那个呢老二。所以你看神总是拣选第二个的，所以第二的原则是很重要的。那第一个原则总是代表天然的原则，所以如果我们要侍奉神，我们一定要看见说我们这个人里面是污秽的，但是呢感谢主，我们靠着复活的大能，靠着十字架的工作，我们今天才能够来侍奉神。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两个证据。那不止如此，他说如果他们还不相信你的话，那么你就可以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，结果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得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摩西能够侍奉神就是凭着这个证据，现在神要用他，所以他到百姓的面前，他只要凭着这个证据，人就知道说他是神所使用的仆人。那同样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水变成血什么意思？水变成血就是说，当尼罗河是尼罗河的时候，那是我们的依靠，那是我们的生命线。当尼罗河的水变成血的时候，换句话说，你虽然在尼罗河旁边，你虽然在埃及地，但是你发现说它已经不再是你的生命线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许多事就着世界来讲，就像尼罗河一样，那是世界上的生命线，但是神如果要用我们的话，他常常把尼罗河水变成血不能喝的，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依靠这个世界的生命，我们不能依靠这个世界的聪明，不能用世界的方法，如果我们要侍奉神的话。所以这个就是摩西呢，在第四章你看见，当他要神用他以前，结果神给他这些证据。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在地上仍旧生活，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就像钱也是一样，如果你让钱靠近这个地，它变成万恶的根源。但是钱是最好的用人，它不是最好的主人。它我们可以支配钱，但是钱不能够支配我们。所以你每次拿着钱都是要拿着它的尾巴的，那这是一个原则。那这样你看见说我们仍旧生活，我们有生活上的需要，但是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的捆绑。反而最后你看见说这根杖，因着我们学了功课以后，神能够变成神的杖啊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我们学会了，就是尼罗河，从尼罗河不再是我们的依靠，世界上是靠尼罗河。所以你看世界都是凭着世界的智慧，凭着世界的观感各方面等等，但是呢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，侍奉神的人，你看你是不依靠尼罗河的。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无论到哪里，那个尼罗河的水都是变成血的。那么下面呢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个摩西呢，当然神这样做就是要用他了，就要打发他去。所以起头呢他说他不知道名字，现在名字也知道了，起头他没有凭据，现在凭据也有了，那么他应该现在可以去，他还是不能去。所以他说我是拙口笨舌。所以从这里的种种我们就知道说，40年前摩西跑在神的前头，40年后呢又跑到他的后头。40年前太快，现在又太慢。那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时间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年轻是好的，但是不一定，神要等摩西到了有了白发了，现在摩西可以说到了尽头，神说我现在要用你，但是摩西说我是个拙口笨舌的。那么然后呢然后神怎么说呢？他说谁造人的口呢？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现在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，指教你所当说的话。好，就算是你觉得不行，现在我给你口才。但是摩西说，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吧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证明说他实在觉得他没有用了。你另请高明好，你找错人了， 你若要找我，应该好几年前，我等了40年，等到今天，我觉得我不行了。别的事我可以承担，继续的几滴羊我还可以，但你要叫我带领200万人，我可以说和整个的埃及王宫脱节了。我是谁呢？40年前我是王子，是有头有脸的。40年后，我不过是个牧羊人，而且牧羊人不要忘记是埃及人最憎恶的。所以我有何德何能，能够率领以色列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？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圣经说耶和华向摩西发怒，不是你的哥哥利未亚伦吗？我知道他是能言的，现在他出来迎接你，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，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我也要赐你和你的口才。然后第17节，你手里拿着杖，好行神迹。所以最后呢，弟兄姊妹，摩西还是降服下来了。但是这个时候，你知道摩西经过了40年的雕刻，他的确觉得他自己不行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就在摩西觉得自己最不行的时候，神说你手里拿着杖，那个杖代表40年神对他的雕刻，然后呢，你好行神迹。下面呢，神要开始用他了。所以再读下去，你知道摩西就回到马巴，就回到米甸，然后呢，他就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告诉他的岳父，他应该要回到埃及去。所以呢，圣经说摩西就带着妻子和2个儿子，然后呢，就叫他们骑上驴，就回到埃及去。那么最重要的，不要忘记啊，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。当一个人完全顺服以后，他的杖结果变成神的杖，就是那根杖叫红海分开，就是那根杖叫磐石流出水来。所以你看见这根杖代表40年圣灵在他身上的雕刻，在他身上的工作。但是呢，在路上发生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呢，就是圣经说耶和华遇见他，想要杀他。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？那这个当然和他在米甸旷野有关系。米甸旷野呢，他生了，他有这个儿子生下来以后，很明显他没有和他行，没有给他行割礼。我们知道行割礼呢是除去肉体的意思，所以现代神如果要用摩西的话，那不要忘记了，摩西神不能随便的让他过去。所以你看见说，虽然他当初没有替他儿子行割礼，结果这一次呢，因着这个他妻子所做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就放了他。所以我们看见神所使用的仆人，神不轻易放过的。虽然他是在米甸，有他的原因，有他的背景，但是呢，摩西应该做的还是要做，他应该顺服的还是要顺服。那如果他没有这样做，你看见神还是要击杀他。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警告。那么然后接下来的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亚伦呢就在半路上就遇见他了。那么从此以后，那么亚伦跟摩西呢就照着神的吩咐就到法老面前去了。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当他们对法老说话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。他们去的时候对法老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。法老第一句话就是，耶和华是谁，使我听他的话，容以色列人去。所以他根本不认识神，你看看怎么可能他会放过他们，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神使用摩西和亚伦，结果他们就来到了法老的面前。然后下面的故事我想就很清楚了，法老不肯，一再的不肯。但是后来你发现法老一再的让步，起头他说我耶和华是谁呢，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到了第10个灾的时候， 圣经给我们看见法老最后是完全放弃，完全放手了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虽然今天呢撒旦非常的猖狂，因为的的确法老是预表撒旦的，今天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他不会放过在他手下的人。那么怎么办，弟兄姊妹？你看见说神要拯救我们，这个工作谁的工作呢？这个工作当然是神的工作。所以要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，你看这个工作乃是神大人的工作，神动了他的指头的。结果呢，你看见十个灾害一样一样的就发生了。那么经过这些灾害以后，你起头呢，你看见法老是否认神，然后接着的呢是加重他的苦功，然后再等一等，他让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好，你们在原地侍奉好了，不要到旷野去。”那么再等一等，又让步了，不许走远，你可以去，但是不要走太远。然后接着下去呢，不要都去，你可以去，但是有的人要留下。那么到了第六步，他这个一共是七步啊，最后他完第七步他完全让步，第六步就是说，好了，你们可以去，但是你们要把你们的所有的留下，不要去。到了最后呢，是全部放弃。所以到了最后，你看当法老放手的时候，那以色列人就从法老的手中就蒙了拯救。所以这个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神借着摩西行了十次的神迹，而这十次的神迹乃是代表神伸出大能手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经说他只是动动指头，他没有用全身的力量。神只要一动指头了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还记得吗？当这个我们看第八章，我们看一下哈。我们知道说亚伦只要一击打地上的尘土，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就有了虱子，所以埃及片所以到处都是虱子。结果呢，法老行法术的，他们也要如法炮制，结果呢确实不能，根本尘土还是尘土。所以十九节行法术就对法老说，这是神的手段。这个手段原文是神的手指， The finger of God。 那他讲到能够把尘土变成狮子，把没有生命的变成生命的，那弟兄姊妹，这是圣经里面的神迹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神借着敌人的口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神迹。圣经里每一个神迹都是神动了他的指头，神稍微动一动，弟兄姊妹，神动一动，当然这个自然界受了影响，但大体来讲，这个大自然界一般来说还是不动的。当然局部性是有了影响，过红海也好，过约旦河也好，当然那个附近有影响，但是那个影响不会影响到台北，不会影响到纽约，不会影响到全世界。所以就着整个神大的自然定律来讲，没有动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大自然，这个神迹是超然的，因为神动了他的指头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不要以为说整个的世界是封闭的，好像完全听其自然的发展，没有这件事。一直到今天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。所以我们仍旧相信有神迹，每次神迹都神动了他的指头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不是一个神迹，是十个神迹，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大能，他的每一个手指头都代表无限的大能。所以你看见说仇敌法老是节节败退，起头他说我耶和华是谁呢，然后他加重苦功，然后他说好，你们原地侍奉，你们真要侍奉，你们原地不要走，不就在这里就可以了。然后说你们真的要去，不要走太远，然后说不要都去，然后说不要把你们所有的都带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最后 他们不光都去了，而且把他们所有的都去了。请想想看，在历史上一件不可能的事。法老是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可，法老那个时候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，是个超强的国家。今天以色列人要从法老的手中，要能脱离他的魔掌，最后又能得着自由，挣脱能够得着自由，给我们看着说，这乃是神动了他的指头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指头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拯救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神用大能的拯救，这就是神做的，不是我们做的。那么这个大能的拯救一共有几？一共这个灾一共有多少个呢？一共有10个。好，当我们看这个10个灾害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是2个2个成一对的，这个要弄清楚啊。所以事实上这10个灾害是五对，刚好是10个灾害。那第一个灾害是把水变成血，第二个灾害呢是青蛙，你记得吗？到处都是青蛙。那第三个呢是狮子，你尘土变成狮子，然后有苍蝇，到处都是苍蝇。那请大家记得，这个第三个灾跟第四个灾是一对的，狮子跟苍蝇是一对，水变血跟黄跟青蛙的跟青蛙的灾也是对，因为这跟尼罗河发生关系的嘛。那么那个因为水都变成血了，所以后来青蛙都从里面跳出来的，因为他们不可能再生活了，所以后来到处呢都是蛙灾。那么这个两个有一点因果关系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仍旧是神的指头。如果是普通自然的青蛙从水里上来的话，不可能那么厉害。所以那个变本加厉是因为神动了指头的结果，背后当然你有它自然的因素，很自然。你看水都变成血了，那么当然青蛙从上面蹦出来了。但是问题在这些地方，就是后来那个青蛙繁殖的一个地步，到处都是，这个不是正常的，这个你看也是一个非常的手段，证明说神动了他的指头了。然后呢是狮子，然后呢是苍蝇。那么这个是第二对的两个灾。那么接着的呢是蓄意，就是所有的那这个大概这个就等于像什么禽流感之类的，你看见吗？现在或者是狂牛症，那么这所谓的蓄意，那么这个就是第五个灾。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从前这个等到你知道狂牛症这一类东西，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晓得那个时候所有灾害是这样的灾害。那么第六个是疮，都是疮，这是第六个灾。第七个灾呢是冰雹的灾，暴灾。然后第八个呢是蝗灾，蝗虫呢飞来了。那么然后第九个是黑暗，黑暗到处都是黑暗，那除了歌山之地之外，那么全地都黑暗了，那是非常可怕的黑暗。然后第十个就是长子被杀，就是长子灭亡的这个灾。所以加起来呢一共多少个灾？一共是10个，是最后一个，然后他们才是全部放手的。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我们说过经过他是节节败退，不错，那么经过7个步骤最后是完全放手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当你读这个10个灾的时候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是到最后一个，这个等到他们长子被杀了那一夜，你知道每家家户户都是这个惨剧，他们的长子都灭亡了，都死了他们的长子。那么这件事情最后就叫法老放手了。那么这样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才能够从法老的手里面把他们带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蒙恩得救，我们能从撒旦的手下被拯救出来是神迹。神的确是借着各样的环境最后叫我们能够蒙恩得救。那么这个如果我们回头看以色列历史就非常清楚的。那么讲到这个10个灾的时候，有一个解释是圣经里面的解释，就是为什么有这个10个灾呢？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就会清楚了。 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第十二节，出埃及十二章十二节，十二章十二节。你看哈，这个第十二节，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，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击杀了，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所以请记得，十个灾是对付十个假神的。不光这样，我们看民数十八章，十八我们看哈，或者这样吧，我们就看民数记好了，民数记三十三章。三十三章四节。三十三章四节，对。那时埃及人正埋葬他们的长子，就是耶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，耶华也败坏他们的神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每次神给灾难的时候，对，就是进行审判的时候，都是败坏他们的神。所以这个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解释。那么这里讲到他们正埋葬他们的长子，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，在这个兰塞那个地方，在那个考古苦丘里面，他们找到个坟墓，那个坟墓里面堆的都是尸体，就证明说这个坟墓不是很深的，是很浅的，所以证明说曾经有一度的的确确发生了一些大灾难，结果呢人根本就这么丢进去的，所以很可能就是发生在他们埋葬他们长子的时候，因为埃及每家他们都失去一个长子。所以我们从这些里面就可以得到暗示，就是这十个灾呢，实在说来是对付他们的神，对付那些假神的。那第一个，把水变成血，这就是我们读到最早第一个灾，把水变成血。那么这个主要是对付他们的河神，我们的尼罗河呢是他们的生命线，所以尼罗河在他们的心目中啊就变成神了。所以他们河神的名字呢，他们河神的名字叫做 happy， 这不是快乐的意思啊，这是一音就是的，他就是他们的那个河神的名字叫做 happy。 那么他们这个，而他们认为说呢，这个神呢能把他的生命气息给万人。那么每年呢，这个河水泛滥的时候，他们都说 happy 来到了，就这个假神来到了。那么不止这样，在他们的传说里面呢，他们认为说尼罗河的水啊，事实上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有其中有一个假神叫做 Osiris， 叫做 Osiris， 这 Osiris 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假神。那么这个可以说他 lifeblood， 可以说他的这个命，他们这个他的血，就是这个尼罗河的血呢，根据他们的传说，就是他们的假神的他的血变成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把这个河水变成血，那对于这些拜偶像人根本是非常恶心的一件事情，根本他们没有办法忍受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同时呢，他们有鱼神，就是他们的神的样子像鱼一样，所以等到尼罗河的鱼都死了，你看虽然他们是鱼神，结果他们是一筹莫展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个灾害就是把水变成血的灾害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是第一个灾。那第二个灾呢，就是青蛙。那么他们青蛙的那个这个，他们有一个神呢，这个头就是像青蛙一样，他的头就是青蛙。这个神的名叫 Hecate， 你记得也好，不记得也没有关系。 那么这个呢，可以说是他们很古老的一个神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呀，他们这个神呢，这个神是专门是叫人就繁殖的神。就如果这个神掌权的话呢，这个神如果掌权的话呢，你看你这个你看见就是，怎么讲呢？就是他这个他就是他能够控制这个繁殖，或者是增多或者减少。但是你看见等到神击打用挖灾的时候，那就是击打他们的挖神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不光是蛙神这蛙神根本是一筹莫展，他本来应该能控制的，结果不能够控制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灾害，所以如果你读圣经上那个灾害才是遍地的灾害，所以因着这个灾害是那么那个是那么那个那个范围是那么广，而且它的冲击力是那么大，所以才会摇动法老的意志力。最后才让他走，因为圣经明明说这个神叫法老心里刚硬，那就是说他起头软了，后来又硬了，那就是他的意志。等到他的意志一伸张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不可能离开他的魔掌。所以呢，你看这个第二个是蛙灾，那么这个很明显就是第一个灾跟第二个灾就是青蛙的灾害。那第三个灾害当然是狮子，第四个呢是苍蝇。那么他们呢有一个，他们有一个神，就是苍蝇的神，Fly God，那这就是他们的假神。那么他们甚至有那些这个教鬼的人都说过这个话，他说呢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呢，意思就是引这个什么的话，就威胁的时候就是引那个苍蝇神的话。他说呢，我要进到你的身体里面，像苍蝇一样，然后呢。要看你这个身体，要是从你里面来看的，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营神，就是苍蝇这个神，那么他们普通那些很勇敢的兵呢，他们普通都是用他们这个普通的护身符呢。都是用这个蝇神，就是苍蝇的神的来做他们，来做他们的保护的。那么这个是第四个，就是第四个跟第三个跟第四个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蓄意之灾，像狂牛症之类的。那么我们知道，他们当然是拜牛神，是毫无疑问的。而且你知道，他们还有一个女神叫哈瑟，哈瑟，我们知道在。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西乃旷野去，你就知道，在摩西那个时候，其实有一些奴隶呢被派到西乃山去，因为西乃山有铜矿。那么铜矿的地方大概离西乃山不远的地方，那么如果大家今天去，那个就是圣经里面的第八站叫托迦。你如果到了托迦，你会发现呢，那里有一个偶像躺下来的，那么他这个偶像上面有角的。牛角的，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金牛犊呢，多半是仿照这个牛神，啊，所以他有一个他这个有个男神，也有个女神，他的女神叫哈索，那么这是很有名的，到埃及大家都知道，因为他们是拜牛的，他们觉得牛非常的神圣不可侵犯，所以呢，蓄意之灾严格说来就是对付他们的牛神。然后呢，这个疮，我们如果看第九章，你看第九章，然后呢，耶和华吩咐摩西、亚伦说：“你们取几磅的炉灰，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，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，在人身上和牲畜。”和牲畜身上就成了起泡的疮。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毒疮还不是，但是起码呢，你看这些都是疮，而且到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行这个，就是就在人的身上和牲畜的身上就成了起泡的疮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在埃及有一种神呢，是专门医疗的神，就是医治的神。 我们知道在，如果大家到哥林多去也这样，在保罗那时候啊，在哥林多城里面就有一个神是专门医治的，那么在这个庙里面呢，养了很多很多的蛇，那么然后呢，就在你晚上要在蛇旁边睡觉，然后你会做梦，你做的什么梦呢？然后这个他们就有办法医治你的病啊，什么等等等等，所以这种不光是希腊如此，当初的埃及也是这样。所以这个疮灾呢，应该是对付他们的医疗的神。他们的医疗神有好几个，他们的医疗神叫 Imhotep，另外一个女神叫做 Sekhmet，那么这个都是他们的医疗的神，所以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，结果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长疮。第下面一个就是暴灾，就是冰雹的雹。冰雹的雹灾，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表示这个灾害是天灾了啊，我们知道说这是自然的灾害嘛，所以呢，给圣经给我们看到说这个小麦、大麦都被击打了，所以你看见这个到处农作物就不行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完全对付他有一个神，那个神是空中的神。就是许多的空中的神，按理来讲，他应该保护，叫空中不发生这些事情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他们的神叫 Nut，这个是这其实是个女神。那么据说呢，他们的太阳神叫 Ra，这个太阳神的母亲呢就是个 Nut。那么他因为呢，他这个他是专门来保护，叫人呢免于天灾的。所以他可以说是太阳神的母亲嘛。那么根据他们的神话是荒唐的很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 nut 啊，是先把他这个儿子，就是 sun god Ra 把他吞进去，然后来呢又吐出来又生出来的，就是晚上吞进去，然后第二天早晨又吐出来的。反正这个神话是很这个没有谱的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神的确打击那个假神，啊，所以你看见这个空中呢，结果呢就有雹灾。然后呢，这个冰雹没有摧毁的，结果神就打发什么呢？打发蝗虫就来了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审判是个彻底的审判。为什么我们说一对一对的这样？每一对都是很彻底的，每一对都是很彻底的。光是这个水变成河，光是河水变成血，好了，鱼是死了不错，但是因为这个缘故，这个青蛙呢，它到底是两栖的，所以它可以跳出来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神就顺水推舟，就叫这些青蛙的能够滋生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因为这个青蛙是从哪里来的？青蛙根本是从那个有血的河水上来的。所以这个河水根本受过污染的，所以身上不知道带了什么样的细菌，不知道带了什么样的 virus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这个等到到处都是青蛙的时候，自然那个虱子就产生了。那么结果呢，你看见神变本加厉，结果不只是因为有到处因为有这些青蛙，然后有了虱子，而且不光这样，而且苍蝇就来了。苍蝇就来，你看到处，我们知道说，当那些青蛙，你圣经里不是很明显给我们看吗？你去看这个青蛙，你看这个第14节，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，遍地就都腥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到处都是青蛙的尸体的时候，当然虱子就来了，当然这个苍蝇就来了，所以很自然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总是在推一把，然后呢，你看见不光这个苍蝇来了，不光虱子来了，而且是变本加厉的。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得见，这个自然界所发生的事跟神迹刚好里外夹击，那这个审判的时候就临到了。这个就临到了他身上，那么当然，如果这样发生，当然有狂牛症的，当然有禽流感的， 很自自然然，所以你看就有蓄意的灾。那么很自然的，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在人的身上就有了许多起泡的疮，还有生蓄。所以你看这一连串的打击是一连串的，所以不要忘记，尤其前面六个，你看见是有因果的，里面有自然的部分，也有超然的部分。那么根据圣经所形容，很明显是超然的部分，但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等到尼罗河一被打击，后面这些故事就都发生了。所以这是前面的几个，是前面的这个六个。